好，大家好，声音听得清楚吗？可以是 OK。好，要感谢神，也谢谢郑牧师的邀请，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大家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神的信息。那也很高兴今天也可以见到老同学、老朋友一些过去我们在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好，那刚刚我好像忘了拿我的 PowerPoint 上来，谢谢。OK， 好，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牧师，他跟他两个朋友，他们去打猎，那他们同时看到了一头鹿。就三个人不约而同拿起那个猎枪，砰一声，那个鹿就应声而倒。然后三个人呢就赶快跑过去，结果发现这个鹿的身上只有一个弹孔。然后三个人都说那是他打的。正在他们在争论的时候，这时候一个 Park Ranger 来了，他看了一眼，他说这个是牧师打的。然后另外两个人就不服气了，他说你凭什么说这个是牧师打的呢？然后他就那个 Park Ranger 就说，你看这个鹿，他的那个子弹从这个耳朵进去，从那个耳朵出来。你知道除了牧师有这个功力之外，还有谁有这个功力？那为了让大家不要这个神的话语从这边出来，从那边出去，那我今天特别为大家预备了一个这个讲义，所以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讲义拿出来，就在你们那个 bulletin 的里面。所以预备着，我们可以来抄笔记。那在我的经验里面，抄笔记的话，让你会比较印象比较深刻，也可能比较不容易打瞌睡。OK， 好。那我今天要讲的是真门徒的五个标记，真门徒的五个标记。那我想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你要做耶稣的门徒吗？要，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都要做耶稣的门徒，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们今生的决定，今生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将来的去处，将来的方向，将来 会在哪里，会怎么样过。那我们做，当我们在基督里面一段的时间，当我们的圣经比较熟悉的时候，你会发现做耶稣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同不同意？对不对？是要付代价的。要付什么样的代价？蛮大的代价的。那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完全的委身， Total commitment， 完全的委身。那我用一个小故事 来讲。有一只鸡跟一只猪，他们是好朋友，住在一个农场里面。那这个农场旁边有一个教会，那有一天这个教会呢，他们要有一个 barbecue 的餐会，做一些 fundraising 来支持他们的事工。然后这个鸡跟猪说，我们也想要来有一些的参与。那这个猪就问鸡说，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他们筹款？那鸡说，我们可以来做三明治。那猪就问，什么样的三明治呢？他就说，火腿蛋三明治。那这个猪就傻眼了，他说，对你来讲，你下个蛋是 piece of cake， 但是我可是什么？我可是要完全的委身。很多时候神也是要我们有这种完全委身的心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跟随你的人， 是愿意来完全的委身来跟随你。求主你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影响我们的生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想我们再把这今天的经文我们再念一次。那今天我会分五段，那原因是这五段每一段都是一个标记或者是有是一个 image。 那我想我们先请姐妹来念这一段，然后等一下我们请弟兄。那我想来听听看是弟兄的声音大声还是姐妹的声音比较大声。好，我们就请姐妹来念25到26节，请。好，这里是讲到了第一个标记。好，接下来我们请弟兄来念这一段。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是做门徒，这边耶稣讲到了第二个标记。好，第三个我们请姐妹来念。好，这是第三个标记。第四个我们我请弟兄我们一起来念。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的信息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这个是第四个标记，请姐妹来。好，谢谢，这是第五个标记。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真门徒的五个标记。那你会看到这一段经文耶稣用的五个的图像来讲，一个是用家庭，一个是用十字架，还有用 盖楼房，还有打仗，以及第五个盐，五个 来讲。所以我们就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标记，你可以写下来，让主居生命首位，让主居生命首位。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你知道我在刚在1985年，我那时候在 Glendale 的教会，然后在那边信了主。信了主以后，我就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我想要受洗。然后我打电话回台湾跟我的父母说，那时候我的母亲极力的反对，她极力反对，她说她甚至说，哎，除非我不在，你才可以受洗。那这一节的经文其实给我了蛮大的一个鼓励。 这节经文给我一个 蛮大的鼓励。要做神，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确是需要克服在从家里面来的一些的反对的一些的力量。后来我后来就是因为这一段经文的鼓励，我还是受了洗。那也很感谢神啊！我的母亲从极力的反对，然后到这个就是没办法的认可，然后到或者接受啊，然后到慢慢的她愿意我为她祷告啊，等到她后来在年长的时候啊，她后来生病啊，也有机会我可以带她信主啊，然后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其实也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呀，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带给我们的家人其实最好的礼物，包括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最大的孝顺，其实就是把福音带给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那这个时候我在这里面这一段经文给我的，那当耶稣讲到，其实耶稣前面讲到这一句话，在中文翻译的时候是讲到用博爱这个字， 但是其实原文是用恨这个字。那其实我们怎么可能恨我们的父母？那耶稣其实是用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语气来讲的。那其实在以弗所书那边也特别讲了，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神是要我们这个孝敬我们的父母，可他这边特别提到了是要在主里里面，是要在主里里面，也就是说不合乎神心意的，那我们不是说我们就要刻意去违背我们的父母，而是当神，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人这个家里面的人可能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家人有不信主的，他可能会用各种的方式这个希望你不要去教会那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说实在的，我们不应该听从，但是反而的当我们在主里面信心坚定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有更好的见证，也能够更为他们来祷告，更能够来带领他们能够信主，能够信主。那另外还有一段的经文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很多时候特别是你孩子都小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你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比较多的精力去这个需要照顾你的孩子。那也不可否认的，很容易我们就会把孩子的 priority， 就是把孩子放在神之上，孩子放在神之上。我记得有一个先生有一次他 complain， 他说我在我们家老婆里面的这个地位是排第三。我说第一是什么？第一是孩子，第二是什么？狗。你看连狗都不如，你看蛮可怜的。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这个这些的，我们要让主居生命的首位其实都很多时候从我们家庭开始的，真的把主放在生命首位。那其实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他们的眼睛其实是很雪亮的，当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主，他们是看得出来的，是他们真的是看得出来的。那我们的生命会影响他们的生命，所以很重要，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第二个，做使事为主而活，做使事为主而活。大家可能不是很明白什么是使事这个名词，我是去年的时候，去年有一个在大陆有一个很红的一个这个武侠古装这个电视剧，那里面这个电视剧里面呢， 是描述了一个在一个这个国里面，他的这个王呢跟他的这个王妃，他们这个很宠爱他们的孩子，那就在他的这个就他的这个他们叫世子或者你说王子，他在他的旁边呢安插了一些所谓的使士，这些使士就是负责保护这个世子或是王子的那这个使士就是他们都是身怀绝技那这个能够来去保护他们所要保护的人，他们是一个能够愿意为他而死为他而活的一个人。那我就想到其实我们跟随主的人当然我们是这个耶稣基督不需要我们的保护，是我们是需要他保护，但是我们的确是因为我刚刚讲的连续剧，他那个是那些人都是为了感恩然后愿意这个为他们所要奉献生命的人而活。其实我们也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那我们这些人的确我们是需要带着感恩带着爱能够向自己死，能够来为主而活为主而活。那经文就讲到，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我想问大家，背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我曾经用这个问题问了几个人，有人跟我讲说他长期的疾病是他的十字架，还有人说他的配偶是他的十字架，哇，蛮惨的。那或者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很大的一个困扰，他觉得是他的十字架。但是当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在当时，当一个人背着十字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就即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梦想，没有个人的欲望，完全都没有了。因为不久之后当他背着十字架不久之后，他就要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生命就要结束。那这边就是耶稣这边讲到的意思，他说你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也就是说你要放下你的个人的野心个人的欲望，专一的来跟从我，唯有这样子你才能够做主的门徒。那这个也是接下来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所说的，就是我先回到呀这边，加拉太书所说的，就是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老我，把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的野心，个人的一些的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向这些而死，要为神而活，而是要为神而活。那这个就是在保罗也在另外一段的经文，他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使得我们能够来向自己死，能够来为主而活。那另外我蛮喜欢的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边讲，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为主而活，并不是说哇你要辞掉你的工作，或者是你要怎么样，而是在你的生活，神所命定你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任何的地方，你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为荣耀神而行。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这边 所说的，在神所命定的环境啊范围里面，我们来为他而活。好，第一，我们讲了两个，第一个是讲到为这个让主居生命的首位，第二个做死事为主而活，第三个倚靠主坚忍到底，倚靠主坚忍到底，倚靠主坚忍到底。你们想到这个什么地方？这是在苏格兰 的一个你可以说现在是一个观光景点。它这个建筑物呢，在200年前呢，苏格兰人他们想要做一个纪念碑，纪念就是 National Monument， 来为这些战死的这些的将士做一个纪念碑。那他们估了价知道说要花多少钱，然后并且他们也开始筹款。那他们一面筹款呢，他们就一面盖，可是筹款不顺利，所以那个钱不够多，所以只架了12根柱子之后他们就停工了。200年来就是这样，然后也成为一个笑柄，也成为一个观光的景点。那所以这个耶稣他就在这边，他就特别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那这段经文到底耶稣的意思是什么？那圣经的学者有三个不同的看法。第一个，他认为强调的是我们要跟随主教计算花费，要知道我们要付多少的代价能够来跟随主，所以第一个是强调这个。那第二个强调的是那个看见人都笑话他那看见人都笑话他，当你听到这个你想到什么？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人看见人都笑话他，对不对？他能救别人，他不能够救自己。那这边讲到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别人的嘲笑嘲讽。那我想我自己也经历过，有人说这什么时代了还有人信主，还有人信神。那我想或者是这个甚至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亲戚朋友也会，你多多少都会受到这些一些人的嘲笑或者是阻拦。那这个是第二个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不畏惧别人的嘲笑，勇敢的来跟随主，这是第二个解释。第三个解释耶稣他们认为耶稣这边讲到的强调的是要能够完工，强调的是要能够完工。你们认为 是哪一个解释？其实你一二三都有人讲，所以哪一个解释I think it's okay。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解释是美国三一神学院的院长鲍维军博士他的看法。他觉得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要强调要完工，他认为主要是要强调要完工。的确我们需要计算发挥思想代价，我们也要不怕被嘲笑，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完工，或是我们要能够 finish well， 我们要能够finish well。 那这个也是他在这段经文的一个看法。他的看法跟着后面有一段有关系，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就不能做 我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需要放下对于一些个人的野心，放下世俗的对我们的一些引诱，然后我们唯一紧紧的跟随主，而且坚忍到底，我们才能够finish well。昨天早上我跟三个朋友，我们去骑脚踏车，我们从这个Yubalinda，然后这个顺着这个 Santa Ana 的那个 River Bend， 然后这样子一路骑，我们骑到这个 Costa Mesa， 然后再从那边再骑回来，骑了差不多三四个小时吧，中间有休息一段时间。那在这个骑，因为我已经很久没骑了，骑那么长对我来讲也是蛮大的挑战。那不过很感谢主，本来怕说今天早上爬不起来，还好还可以爬得起来，否则的话我就愧对神，也愧对这个郑牧师。Yeah. Anyway， 那我在这里面我学到两个 的功课。那在这个行程，因为这个第一个路途很长，第二个太阳也蛮大的，那你要能够坚持到底，能够finish well， 那我觉得有两个功课我学到。第一个，你需要有同伴。那因为骑这个你没有同伴，你很容易松懈，你大概很难继续。尤其像我，他们另外三个人他们是常常骑的，所以他们的比较有经验，体力也比较好。那我这个是已经上次骑大概十年前，所以这一次骑就比较辛苦，所以我总是落到最后面，所以他们总是会放下速度回来来跟着我。然后中间我们还有一个人他爆了胎，对，那就有人会有带这个修的工具，然后这个换了内胎然后再打气。那我就发现我们在跟，就是说我们在跑这个属灵的道路，跑天路的时候，的确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跟着我们一起，才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能够 finish well。 那另外还有一个，骑这种长程的骑那种 biking 的时候，基本上那个脚踏车要轻然后你不能有其他，你就说你除了水一些必要的东西，你不能够这个带了很多的家当或者什么的基本上越轻越好，因为越轻你就不需要费很多的力那你才能够比较容易完成整个 的行程那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来奔跑天路的人也是一样，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能够让很多的事情缠身。当你让很多的这些俗事缠身的时候，那你就很难 finish well， 因为这世界上的确有许多的引诱那我们就是需要轻装简行在奔跑这个主的道路，跟随主，撇下这个我们撇下其他的这些的欲望什么的。我不是说我们能够完全，但是我们要尽量的能够这样子做，好叫我们能够 finish well。 而且我很喜欢的另外一段，在腓立比书那边讲到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日子。奔跑主的道路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但是我们当我们有属灵的同伴而且这个当我们愿意放下这些缠绕我们的，而且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他必成全这功，他会来带领帮助我们，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好，我们讲了三个，第四个，依靠主征战得胜，依靠主征战得胜，依靠主征战得胜。 这里讲到，若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两，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里讲的啊，这里讲的似乎是，你看，尤其是我们在奔跑主的道路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是有很多的征战。但是这边提醒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就像这个撒母耳记上这边讲了，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什么人多人少，对不对？然后另外还有一节的经文在第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也就是说，人从人的角度，你需要有比较多的兵力才能够打胜仗。但是旧约这边也告诉我们，其实真正要征战得胜的，其实是靠神，而不是靠我们。第一，我们需要靠神，而没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然后，所以这边他特别讲的，我们要撇下一切才能够做主的门徒。撇下一切，就撇下靠着我们自己能够来。能够来跟随主。几个月前，那个晚上的时候，当我进了卧房，那我看到我老婆跪在床前那边在祷告，然后我就问她说：“你在为什么事情在祷告？”她就跟我说：“我求神帮助我，可以饶恕我的先生。”我想，哇，那时候我就很知趣的，这个赶快闪一边，免得有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然后我就在思考啊，我说，哎，奇怪，那天我们也没有争吵，也没有大声说话，没有我所知道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当我在想的时候，我在想说，会不会我讲了一句什么让他不中听的话，让他不太舒服，或者是这个教会的事工太忙，这个忽略了他。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要做一个改变。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我就因为我们家老婆她的那个 love language 爱的语言是 service， 她喜欢人家服侍，那所以我第二天早上呢，我就做了早餐给她，这个用这个烤那个 waffle 里面那个放了 honey， 然后夹了这个 strawberry， 然后跟一个蛋，这是我发明的，蛮好吃的。那这只是一部分了，然后这个弄得漂漂亮亮给他。那他早上吃的蛮高兴的。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半天他就说：“我忘了。”你知道，当你倚靠神的时候，神帮助你 forgive and forget。当你倚靠神的时候，神可以帮助你去面对你生活里面许多不同的挑战跟征战。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同意，在我们人生里面， 最大的征战在哪里？在家庭吗？是不是？对不对？最常发生征战的地方，其实不是在家庭吗？但是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神可以帮助我们去在这些的征战当中，我们可以得胜。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神所成就的，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想当我老婆跪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她只是求她能够宽恕她老公可能讲的或做了一件什么不合乎她心意的事情，让她不舒服的事情。可她一定没有想到，她老公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几乎每天都为她准备一个很好的早餐。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倚靠神，我们在神面前愿意祷告的时候，不是靠我们的嘴巴，不是靠我们的血气，神所能成就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讲这个并不是说我能够做什么，而是说当我们在家庭在任何地方我们有征战的时候，依靠神，不要靠你的血气，放下你自己的这些的想要靠自己去得胜的这种的欲望，依靠神在你的生活当中来得胜。阿们。那其实另外我们的征战除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征战，另外还有一种的征战，就是属灵的征战。特别是魔鬼希望我们在这个奔跑神道路的当中把我们拉下来，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把我们拉下来。那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要靠着主，对不对？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中间的经文我就不念了，这边特别讲了靠着主。那在神所赐的这些的军装里面，大部分都是这个防卫性的，但是有一个不是，是在最后的。他说什么？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依靠神的道来征战，依靠神的道来做刚强的人。什么是神的道？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语，我们才有能力去在这个很受魔鬼搅扰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来征战得胜。好了，讲了四个，最后一个标记是以智慧行事为人，以智慧行事为人。耶稣在这边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当听。那在那个时代的盐很多时候是盐块，特别是从死海里面，死海那边在沿岸或是那边所捡的这些的石块，这些石块它不纯，那里面有许多的其他的矿物质啊，杂质。所以当时很多人他们用这种的所谓的盐块煮菜啊，煮汤啊，就是在里面涮一涮然后但是涮久了以后呢，这个盐分全部都出来以后，这些的石块就或者是盐块就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他说什么？这个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因为完全没用了，所以只好丢在外面。那耶稣讲这个，而且是在这一段里面的作为结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这里我采用的仍然是三一神学院的院长鲍维军博士他的看法他首先就提到了，在哥罗西书四章那边讲了，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边讲到了这个言语要带着和气，也是讲到了我们言语要有智慧，我们言语要有智慧，就像盐调和一样。所以这边讲到的是智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讲到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失了味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愚拙的意思，在原文是愚拙，只是我们翻译的时候你说盐愚拙很怪嘛，对，那就是它意思就是说盐失了味。那所以这里耶稣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鲍维军博士的看法就是说，他耶稣用这个用盐的比喻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个行事要有智慧，不要像失了味的盐一样，不要愚拙，而是要用智慧来行事。那什么是叫智？什么是用智慧行事呢？什么是智慧呢？其实就是前面耶稣所讲的这个，让主居生命的首位，做使事为主而活，依靠主坚忍到底，并且我们也依靠主能够来征战得胜。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智慧。所以我们要能够跟随主能够到底，我们的确我们需要前面讲的这些。那不仅如此什么是我们能够用智慧行事呢？其实我们需要神的话语，跟前面一样，我们需要神的话语。这边讲在诗篇的十九篇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我们的确需要依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灵修读经就很重要，需要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有可能能够得着智慧。当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讲，你读经祷告前的在读经前的祷告很重要。有两个的祷告是我想希望大家可以学习的，一个就是求神借着我要读的经文来对我说话。在你读圣经之前，特别是灵修的之前，求神借这段的经文来对我说话。另外一个，求神借着这个经文能够来改变我的生命，影响我的生活，这样子让这个神的话语你不是只是看过去而已，也是能够让神借着这段经文真的是讲到我自己的生命面，也是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边最后耶稣在最后讲到，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有耳，所以盼望这一段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我们最后我们起，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要让你来居我们生命的首位，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愿意为主而活的生命，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放下我们自己的一些的野心，放下自己的欲望，我们就是要依靠主能够坚忍到底，一直到见主的面。依靠主，我们在这个不容易的世代当中，也在生活充满挑战的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每一天 借着主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改变我们的生命，也使得我们能够按着主你所教导我们的，能够按着智慧来行事。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